新的方式来看生命记的24章，如果可能的话也看一些25章，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信靠上帝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要凭着对神的信心来做哈。生命记24章从第一节开始哈，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各位，这实在是我猜你不会想象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前进这么开放的观念和法律哈。你知道在美国在西方大概都是越来越如此了，就是离婚呐、在台湾也是一样嘛，越来越方便嘛，以前很难，后来就世俗，随着世俗化也随着可能 code and code 人性化哈，就越来越方便。在早期的时候我还看过有一个毛姆写的小说，就是到某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向Reno 或这一类地方去啊，大家都去那里住一个礼拜就去离婚啊，因为那个地方呢离婚最方便。那离婚呢，大概在那个时候，在以前呢，就是我忘记了是两厢情愿还是只要有一方面同意就可以离婚了。我猜现在台湾的婚姻如果要离婚哈、恐怕还是要双方都同意，不可以单方面的哈。那双方都要同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就会打官司，就会很多不愉快了。那我在教会里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也是说起来，男方还是一位教授，女方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么想尽办法，有一方想尽办法不离，到最后另外一方面。就很聪明的想办法让他被吓到，最后要离了，就是双方都要同意。那这很多不方便，对不起啊，我们姑且用人性软弱的人性来讲，你很难想象在圣经里面居然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就当然姐妹你听得很不高兴啊，弟兄听得真高兴极了，对不起啊，我假定这样，就是你娶妻以后，他说你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不合理的事实在太含糊了。我听说拉比的解经里面就是他犯烧焦了就算不合理的事，你看他不顺眼就是不合理的事，你看他有什么不顺眼的你就不喜欢他。各位，这几乎是每秒钟都可以在我们婚姻中，我们说彼此哈之间发生的事，每秒钟每天每件事，出去旅游找一个饭店吃饭或者怎么样，大事小事，我想夫妻中间不喜悦对方的时间和场合实在多的像牛毛一样多，对吧？啊，对不起，你不必回答哈，要不然我就惹祸了哈。那你看到不喜欢你就怎么样呢？写一个书交在他手中，我把你休了，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哇，天下有这么方便的离婚呢、很多人都想移民到以色列去了啊！对不起，这是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如何我们不知道。当然姐妹们就非常愤怒了。那如果我们今天用男女平等来讲哈、假如人娶妻嫁夫以后见他或他啊，女字旁或人字旁的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或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或他手中，打发他离开自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各位，你都不要回答，我只是在讲圣经里面，虽然这里有很强烈的大男人主义，看起来是啊。我总是强调，我相信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话，神的默示有无比的权威，而且不会矛盾的。但我现在要表明这个态度，然后再继续说明，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猜了，我再一次说，就我们的软弱的男人来讲的话，或者是下流的男人来讲，哇，这非常好。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耶和华居然给这么方便的离婚哈。大概仅比这个稍微可以再方便一点的话，就是不必写，就讲一句你走啊就可以了。哇，那当然更方便了。好，这为什么耶和华允许这件事情？那么当耶和华允许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以色列在他们历史中如何来实行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对旧约，我对旧约历史并不熟悉，我不晓得，但我相信留下来的也不是太多啊。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实在以色列在几千年前，这摩西的时候比耶稣还要早2000年，差不多是4000年前的事，就这么开放哈。当然我知道我们中国以前唐朝的时候或更早的时候也许也有很开放的时候，可是啊，这如果是上帝的话而且有权威，第一个我们怎么应用呢？第二啊，对不起啊，我不是说我们就想休妻啊，我是说我们怎么用圣经上讲的话，怎么了解，怎么来执行。另外呢，在各位不必翻了，我就讲给各位听，在马太福音19章就有人，圣经上讲哈，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我始终觉得试探这个字在这里也许不应该翻成试探，就跟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一样，你很难把它了解成我们一般讲的那个 temptation， 那个在引诱人犯罪的试探。固然那个字可以有这个意思，但那个字最通常的意思就是给人艰难的意思，给人一个难题。给人难题不一定是诱人犯罪，给人难题可以就是我有个数学题目解不了嘛，我就问你嘛，是很难的题目。就是他们来给耶稣一个难题，我不太觉得法利赛人一定是要陷耶稣于不义来问这个问题，也许他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就跟另外那个律法师问一样，他觉得很难解。那个律法师问的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里是说人无论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吗？我不晓得这个问这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陷害耶稣。耶稣会回答了以后，人家可以说哦，你用白色恐怖方式或怎么样说你怎么不对哈。人无论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吗？那这个根据当然应该是在《生命记》24章这里所讲的，几乎是什么理由嘛？各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要不喜欢一个人你可以找出太多理由了嘛。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我就是不喜欢你怎么样，我不必再找第二个理由，就是我看到你不高兴，你说我脸上长了疤还是什么东西，还是有狐臭还是怎么样，那都不管，我就是看你就不喜欢。那这是英文里面 because I don't like you， 那你不讲你不喜欢他的理由。所以法利赛人讲的就好像我们可以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应该是很熟悉，耶稣一定很熟悉圣经了，他应该知道这法利赛人所引的经文应该是这一段。耶稣就说哦，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一段经文其实非常费解，不是那么好解。简单的说，那段经文讲神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神是希望夫妻不分开的，造男造女的理由是叫他们需要互爱互信互赖等等互助。包括很多社会学家讲的最简单一件事，人的生命要持续，夫妻一定要相爱，否则亚当一个人就算没有犯罪他不能有小孩，夏娃一个人不犯罪也不能有小孩，他们需要相爱。好了，就是耶稣就讲说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定了婚姻这个条例哈，所以神定了人不可以分开。那法利赛人马上就找经文上，那为什么摩西吩咐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为什么这样讲？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然后起初不是这样，然后耶稣就定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难的离婚标准，当然在今天来讲也不难了哈。就是说休妻啊，甚至休妻另娶，这是两件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解这个问题了。休妻还有休妻另娶啊，只可以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妻子犯了淫乱。其实当然我们再说男女平等的话，就丈夫犯了淫乱，在今天很多教会也是这样说，如果你没有犯淫乱，你的对方没有犯淫乱，是他打你他怎么样哈，他赌博他吸毒都不能离婚。我是觉得这种解经是完全错误，虽然我尊重他们对神话语的尊重，我觉得那样的解经是一种食古不化哈， 不过我不要这样自大哈。那当耶稣说啊，除非有一方啊犯了淫乱，否则不能休，也不能再结婚，就算休了也不能再结婚。如果有人这样做，就是犯淫乱，然后那个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乱。哦，门徒马上，你看这些耶稣的门徒撇弃一切跟随主，应该是很敬虔的，很爱主的，很善良的，结果没想到他们也这么大男人主义者。感谢主，各位，这些经文显出都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跟随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是没有罪的人。我们每个基督徒常常有这种自我的幻觉，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坏到极处。如果环境许可，如果环境逼我们，我们都会做最下流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因为那个环境不许可，各位讲很简单嘛，你盛怒之下你想把很多人都杀掉，那环境根本不许可，你手上没有雷射枪，要不然的话还不是很多人都被你蒸发掉了。就我们心里那个愤怒或者嫉妒或者骄傲或者自卑感或者不诚实或者虚伪或者是好色，那太多了。基督徒不要有那种错误的自我感觉很良好，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这些门徒啊，一听到啊只有淫乱，对方犯了淫乱我才可以休，那如果是在我们水浒传里对方犯了淫乱根本不休了，就把他捣成肉饼了。男人这才叫男人嘛哈。但是门徒当然没有那么残忍，但门徒会说啊，如果这样不如不要娶嘛。我不知道门徒家婚姻生活是不是很痛苦哈，说了这句话不如不娶。各位弟兄可能很多人都说过这句话，暗暗的。各位姐妹你们大概也说过不如不嫁，早知如此。然后耶稣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再一次请原谅，我不要解这个耶稣这段话，我的重点也不在解这段话，我在讲说我们生活中每件事上帝都在给我们引导，根据圣经，圣经有最高权威，而且不可以说它有矛盾，看起来有矛盾我们怎么调和。马太福音耶稣讲的离婚太严格了，几乎不可能离婚，离了婚也很难再娶再嫁。摩西讲的太简单了，只要会写字的人都办得到，不会写字找一个代书也办得到。那这两个好像冲突，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耶稣讲的非常简单，起初不是这样，就是没有罪恶的世界不是这样。那现在我讲的是一个有罪恶的世界，摩西讲的也是一个有罪恶的世界。有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做？可能在摩西那个时候，我想大概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哈，女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女人独立生活条件也很差，就跟我们中国可能几十年前、百年前，我也不知道，每个朝代我觉得不一样，有些朝代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女人的自主性相当强。我们刚刚讲唐朝，唐朝因为胡人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儒家文化，也许比较开放一点。那么我不是说儒家文化一定不好哈，那么尤其到了宋明理学之后呢，那个严格的大男人主义就或者君父思想呢，就君父夫思想就特别强。这也不一定不好，有可能当一个女性哈来到这个世界，不管在中国或在以色列，可能就是一种被歧视、被伤害的那个环境。然后在那种环境中呢，有一个家庭，不管丈夫怎么不好，对她多多少少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保护。我先这样大概这样解释。所以可能在某些时代，某些妇女如果一旦离开了家，再出去就很危险了。这扯远一点，有一个作家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很流行的，就易卜生。易卜生写过一个，我们有人翻那本书叫《玩偶家庭》哈，就是娜拉了哈，就是她丈夫并不爱她，但是就是把她当一个玩偶一样。后来她觉醒了，就离开家了。那她离开家以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女人要这样子，我们不要依附，像寄生虫一样寄居在我们丈夫的家里面，然后被他玩弄， 然后还以为他很爱我们，我们要独立生活。那不过我想应该是鲁迅后来就写了《出走之后》，他出走以后要到哪里去，应该是鲁迅吧。结论就是他出走以后，在当时如果包括在中国，女性出走了，丈夫对她不好出走，除了做妓女以外当然没有第二条路，就是自杀。所以可能他最后又回去了。我要讲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一切都不完全，而且我们继续会去犯罪。在这里面，神给我们福音，神给我们律法，是要我们归向他，是要我们全心信靠他，是要我们在这么多罪恶、不合理、不合情，我们自己也错误，别人也很多错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正确，别人也正确，我们很痛苦，别人也很痛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快乐，别人也很快乐，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深信的是这位上帝是在掌管每件事，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不仅是死后上天堂，而且叫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比较理想一些，比较，我甚至理想两个字都不敢讲，我们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我们可以在艰难中活得比较好一点。我在这里也不去谈说上帝全然良善和全能的事情，我绝对相信这件事。很多人一听到这些事很简单，就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不把丈夫变好啊？上帝为什么不把海地的那个地震停止，或者等等这些事情，就很多人都会怪罪上帝，可以有一万个一兆个理由怪罪上帝，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这是问题，因为我也会思想，但是我是基督徒，我深深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而且他在掌管，而且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继续在做这个问题，在完全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完全解决，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即便我们相信了耶稣，即便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即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并不是就进入到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是在有罪恶的世界，我们在有罪恶的世界，有罪恶的人群，有罪恶的教会里面，我们怎么仍然相信上帝是全能和慈爱的，是全能和良善的，然后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话去以那个为最高权威，去思想，去合逻辑、合理性和经验的去推敲。我觉得这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需要有的，前提是要你要专心的信靠神，然后怎么样去运用。也许在某一个时候女人独立的能力很差，所以她如果被休了就完蛋了，我不知道在耶稣时候是不是特别是这样。也许在摩西那个时候，一个女人被休了以后，她还有很多的生存空间，所以神比较许可他们这样做。也许也可能，我只能说神一定是对的，我怎么来推我就不知道推的对不对了，因为人推理就不一定正确了。也许在摩西那个时候，耶稣暗示的可能是这一点，在摩西那个时候耶稣说你们心硬，心硬的意思可能也是心狠，也可能是顽固，也可能是不容易教导，所以就准许你们休妻。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耶稣觉得在摩西的时候，或者耶稣说明在摩西的时候，那些男人心很硬，如果不让他很方便的休妻的话，可能老婆会天天被打得鼻青眼肿，与其被打得鼻青眼肿，不如让他被休。我不知道耶稣说的那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解，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你们太狠了，老婆跟你们住在一起太惨了，所以让他早一点得自由好一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耶稣讲的理由是因为你们心硬，因为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不能不在两害里面取一个轻一点的，或者三四害七八害，或者三四害七八害，然后一两个好里面，我们怎么权衡一下？我们一定要做决定，我们一定要做事，但是做事的前提是信靠上帝，我们做的不一定对。圣经里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我相信非常有智慧的神告诉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在那个时候，在人那么心硬，或者说那么男人或者丈夫是那么心硬的时候，神允许你这样做啊。好了，我们先这样讲哈，不去继续解释马太福音和这边的调和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我们再回到24章 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去嫁别人，后夫若恨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这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哦，各位对不起了，这稍微要多讲一下了哈，情形有点复杂。我们也说哈，耶稣不是耶稣，这耶和华了，举例子的时候也够写实了哈。好，这个女的被休了，然后我刚才推测也许正确，就那时候女人地位也许还不低，她可以再结婚，不是像我们尤其宋明理学以后，哦，那个女人要再嫁是非常困难的，不管是丈夫死了或什么，反正人的大男人主义总是自己可以风流，女人要从一而争而终的哈。那个时候好像她可以再去找其他对象，不太难，因为耶和华说她离开以后她可以去嫁别人。从第三节看，她也成功的再嫁了，成功的再嫁，对不起，我只是她再结婚了，并不是说她下面的婚姻很幸福，看起来很倒霉。因为她再嫁给第二个丈夫呢，并不是好莱坞式的离婚，而是呢后夫恨恶她。哎，你要想这个女人第一次的婚姻是这个丈夫看她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欢她，第二次丈夫是恨她，那个程度强烈多了。照理说你第二次的婚姻应该通常比第一次要聪明一点，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之前也会挑得仔细一点，之后也会知道该容忍或什么样的，我不晓得，只是我自己照我人的愚蠢来讲，各位你们大概也听过这话，人很少如果有的话从历史中学会教训，人大概都犯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犯的时候通常犯的会更严重，只是他在再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一次我会小心一点，因为都在犯罪，所以这一次小心一点其实是更多被上魔鬼的当，就是让他犯罪更有技巧，这个在上帝眼中看来是更邪恶的，你更聪明你更会钻法律漏洞，那更邪恶。好了，这位女士第二次结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不是让她第二个丈夫不喜悦，而是恨恶，然后又来了，又来写了，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文献留下来休书的文献哈。什么这个家伙天天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可以想一万条理由。好，就打发他走了，打发他走啊！这我们从今天来看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但你换一个想法来想，打发他走是另外一个意思，就他自由了。他自由了以后呢，耶和华却不给他那么大的自由。不管是打发他走了以后，就是他自由了，或者你第二任的丈夫死掉了，这应该没有打发他走，我都会幻想说是不是这位女士把她第二任丈夫气死了啊？气死了以后呢，那么理论上她是自由的，只是有一个不自由，有一个禁止的，就是她的前夫不可以再娶她。好，各位，这些哈在圣经里面哈，还有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你都会容易看到矛盾。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讲到25章也有一个，就是哥哥如果娶了嫂嫂，然后没有小孩，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子为哥哥最少要立一个立后。这是圣经上讲的，可是我们也在应该在利未记也有讲，兄弟不可以跟一个妇人结婚。就即使是不同的时期，就那两处圣经好像又有矛盾，我觉得也没有矛盾，只是在讲不同的状况，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知道，如果哈今天有一对夫妻离婚了，教会的立场总是不希望人离婚嘛。离婚了以后，假如我们能够有一天又劝他们复合，我们通常觉得是喜事。可是在这里又说不可以哦。不过可能也完全不是完全不可以，如果那个妇人跟他离婚了以后，双方没有再娶再嫁又复合了，我相信那个不是真武的事情。我想圣经的重点不在他们不可以复合，应该整本圣经都是希望人复合的。我想那个重点在，我不知道你想得到想不到，很实际的在讲我们的人性。各位，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不满现实，人性就不满现实。你现在不舒服，你觉得我只要能脱离现在状况，我付再多再加都没关系，常常就是没想到结果更糟糕。等到更糟糕的时候，我们又不满更糟糕的现实嘛，然后我们只要能脱离那个就最好。这是一个不满现实。还有一个我们人的毛病，也许是毛病也许特点，不一定是毛病，就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我们特别想得到。不管是你想吃的东西，今天你到餐馆去点菜，你听说这家餐馆的鱼很好吃，你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的，但你也想去吃这个鱼，然后那家餐馆也有鸡鸭也有什么的，那么你也定了位了，你去了就发现那天没有鱼，现在也没有别的餐馆可以去，假如都是庆典别的地方没有去，你就吃了。我想一般来讲的话，那天你会吃得很不愉快，因为你可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但那天你想吃的鱼没吃到。假如真的把鱼送上来了，可能你也不怎么喜欢吃，但是如果没有，你就会很想要吃。我们人有这个毛病，你想要看的东西没看到，你就觉得我非看到不可，看了以后你并不一定喜欢，但你就想要。我们人有这个毛病，有的我们就不稀罕，没有的我们就特别珍惜，让我们此刻不舒服的我们就特别痛苦，我们没有想到脱离这个可能会更痛苦。我在想，耶和华借着摩西讲了多么有智慧的一件事情。这里其实这里的话跟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有点类似情形。我觉得重点都不在离婚的方便不方便，重点也不在于离婚，重点也不在于说什么地被污染这些事情，重点你仔细再想想看在讲什么。我觉得重点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丈夫可能会打老婆，老婆可能会不忠实，夫妻之间可能会欺骗等等等等。上帝如何让我们不管信不信主给我们一个规定，希望我们在这个不好的状况中能够有一个最能够活下去的状况。那个活下去状况，我认为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的守素安常，也就是你把你的现况过好一点，你不要总是在一方面想当年啊，如果我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不要去想那些话那些事了，因为已经改变不了了。你不要去想当年，不要去后悔了，也不要去想哎，如果老公现在就死了多好，或者是想将来，或者老婆现在死了多好。因为想到那些不合法不应该做的事，你去想到最后你可能就会犯这些罪恶。你现在应该想应该做的是如何在我这个不理想的婚姻中，我现在怎么让我能够日子能够过得更好一些，当然是在神的话语之下过得更好一些。在当时可能那个丈夫太心硬了，耶稣说的你们心硬，所以神给了一个办法，真的很辛苦，你要过得好你就分开吧。可是各位，分开的理由常常那个时候如此，今天也如此，常常是因为有第三者。我甚至觉得这一段话里面在 imply 一件事情，因为他特别讲，尤其耶稣特别讲淫乱的事情，有可能，各位我说的时候就是希望你知道我说男女都平等的，在当时是男的羞女的， 有可能当时这个妇人已经跟第三者好了。第三者如果你跟他好，在你有丈夫的状况下，那叫通奸，那是死刑的。那怎么化这个非法为合法呢？就是离婚嘛，离了婚以后再跟他结婚就好了嘛。所以耶稣特别讲，如果你离婚了以后再跟人家结婚还是犯淫了，我想就是指你跟你的奸夫结婚。耶稣和旧约的神都禁止这件事发生。婚姻有很多的不幸，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痛苦，我们也都知道。我不认为圣经一定说不可以离婚，我认为圣经是我们尽可能的靠着上帝保持这个婚姻。如果在上帝允许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当你用一个非法的方式来做，就是说好，现在上帝好像给了我一条路，我只要离婚了以后我跟他结婚就不是通奸了，那个是不允许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先说他没有那么复杂，就这个人，这个太太也许故意做了一些事情让先生很不高兴，然后就写了休书打发他走了，结果他就正好投入另外一个人怀抱或怎么样。圣经没有讲，我们不可以推那么多，我们只来讲到说他去嫁别人了。嫁别人以后为什么圣经讲他不可以再回到前夫那里？这就我刚绕了那么多圈子想讲的。各位，我觉得有可能，就人性来讲非常可能，当然不是所有事都是如此，有人第二次的婚姻很好，有可能她跟第二个丈夫结婚了以后，她才发现，哎呀，我原来老公比她好多了嘛。我刚不是花很多力气讲吗？我们常常是对现实不满的嘛，现实不好我们就觉得这最坏的，然后就开始哎呀回想不在的那多好啊，他以前还是不错啊，尤其现在的老公家非常小气，也不准你这也不准你那，哎呀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以前老公除了凶一点以外不会小气等等。各位，人就是会糊涂，一旦是尤其在犯罪的事上我们最容易糊涂，然后就怎么样，那个肉体就引诱我们犯罪，然后我们的脑袋就花在怎么犯罪，那就最更糊涂了。但这个人可能在想到说，我那个原来的老公还不错哎。好，下面我就不敢写小说了，他有没有毒害这个第二个先生，或者是怎么样把他气死，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了。但是你看，重点是前夫不可以再娶她了。我觉得耶和华非常智慧的，一开始就杜绝了这个可能，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我再说一次，就算你离婚了，而且神允许你离婚了。如果你离婚，你也很可能想到说，因为你觉得你会第一个婚姻不满意，如果第一个婚姻不满意，当然你也可能第二个不满意，第二个不满意，那么这时候已经年岁越来越大了，以前还是跟他有一点恩爱，也许又开始互通款曲了，所以神禁止这个事。我认为神要保护你的第二个婚姻，所以说不准再回到第一个。其实也重点也不在保护第二个，神的重点在说，你把你现在的日子过好一点，你不要想要用非法不合法的手段把现在的困难解决了，以为这样就好了。我最近碰到类似一个问题，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家里人信主，他家里人最后就找我。这不信主的这位年轻人，应该三四十岁，一个男孩子得了癌症末期，非常痛。那除了家里的信主的人跟他传福音，我们教会跟他传福音以外，那么就没有别的，当然为他祷告。我不知道最近发展怎么样，这是上个礼拜的事，就是他家人求救于我，说这位先生呢想要烧炭自杀，因为他很痛。那这位先生愿意跟我谈话，我就跟他谈话了。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烧炭自杀？我说我们讲话合情合理来讨论嘛，你为什么要烧炭自杀？我说我帮你讲好不好，我猜你觉得烧炭自杀就是因为你现在很痛嘛， 那么自杀以后就不痛了嘛，对吧？他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说你怎么知道自杀如果成功以后就不痛呢？他也一下，因为我问人家，我这是先想好的嘛。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不痛呢？我说我跟你讲，你怎么知道不痛？就是照一般状况来讲，一个死的人，你踢你打你刺他，他都不会叫痛嘛。所以大概你猜想，你烧炭自杀以后，那个癌细胞造成痛就没有了。他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想人死了嘛，人死如灯灭嘛，一了就白了了。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是这样。我说烧炭自杀和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各位我也在这里讲，生活中每件事情，不是只有敬拜赞美，不是只有自杀或者离婚这些事跟上帝有关系，天下没有一件事跟上帝没有关系。你在每件事上要敬畏上帝。我说我们跟你传福音你不信，所以你应该听不下去我讲，不过我劝你一下，看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我说你并不知道人肉身死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痛了，我说你并不知道，只是就你看到人死了以后好像都没有反应了。我说我们基督徒跟你们有一样情形，我们人死了以后你烧你怎么样他也不会叫哎好热啊，都不会了。我说可是我们知道，这是根据我们信靠上帝，上帝的话圣经这样讲的，死后有审判的。我说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是上帝给你的，这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讲。我这样你都不信，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可能性，你都不信，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可能性，万物是上帝造的，上帝是万物的主，你的身体也是上帝的，属于上帝的。两件事你不知道，第一个我现在告诉你，你的身体是上帝，所以你把你的身体毁坏了。圣经上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物，上帝会毁灭那个人，你会很痛苦。我第二件事你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你自杀了以后你不会更痛。我说你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地狱，我们知道得罪上帝很痛苦。我说我完全同情你的痛，我们基督徒也用一切可能的，包括找到可能好的吗啡或者好的医生医治你的病，减轻你的疼痛。我说我有个最好的神学院老师戴绍珍牧师，他是肝癌，就是去年过世的。他最后那两三个月痛得不得了，吗啡剂量一直在往上增，我们祷告，全世界人都为他祷告，他还是痛到死。我们也很遗憾，我们相信上帝没有错，这是千千万万意义照照见，我们相信上帝全能和慈爱是真实的，而在现实里面好像不真实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用信心克服的。我说我非常同情，我也希望能减轻你的痛，但是我为你祷告，我也不知道照统计数字这种你就可以不痛的好像很少，而神也可能医治你，照统计数字就癌症中得到医治也不多，我相信会有但是不多。我能知道的就是有这位上帝，你信靠他认罪悔改。我能知道的是，如果你自杀，你把上帝给你的东西乱用了，而且夺去了，你一定会更痛苦。地狱并不是一个啊，你就人死了以后如灯灭，什么都没感觉了。我说地狱是一个有，是圣经讲的是无底坑。我说我不是吓你，我只是告诉你，我是希望你信耶稣。好，那么家里人后来跟我讲，他这个弟弟就起码暂时不敢自杀，因为他以前觉得哎没事，死了就是他也没有亲人，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家，所以他觉得这没有什么罪恶。我这样跟他讲，各位你要尊重上帝的话，上帝希望你在罪恶的世界，神并不是不知道你一切的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婚姻上的、身体上的、父母的、儿女的、金钱的、习惯的、自己的、别人的都有，我们也都有经历上帝的恩典。那现在一个人如果在很难的时候，在这里有讲，我觉得就新约耶稣讲的意思也是一样，就你能把你现在的环境在这种场合过得好是最好，你能够用合法的方式和道德和上帝意识的方式能改善最好，你千万不要用不合法、不合道德、不合上帝旨意的方式去改善或者偷欢，那会有更大的痛苦，一定会有，就算今生没有，来世一定有。 上摩西讲的这段话其实就是这样，不要想要得罪上帝，而且也去在这句话里面就劝人了，你现在是很辛苦，你回想以前或者幻想将来是很快乐，但那都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你幻想将来我有一个婚姻会更好，那你现在如果真的是淫乱要想跟他结婚，一定不会好的，各位，这一定不好，圣经讲的。你说我知道有人好，那个是暂时的，那是表象的，神的话总是在一切人类的经验和逻辑之上，我们不轻看经验和逻辑。讲来讲去就是圣经是非常实际的，圣经有极高的理想，极严的理想，也非常实际，照着上帝的律法好好的去做，我们一定做不完全，信靠上帝，要不然会叫整个更多的家人和朋友有更多的污秽。他说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业就会因为这些被污染了。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哈，第五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哎，各位弟兄，刚才你看了觉得很爽，现在姐妹看了，哇，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请你注意耶和华是多么注意人性啊，包括肉体的需要，而且请你注意耶和华在注意人性的时候是多么注意到我们以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的。他我们通常想嘛，新娶妻嘛哈，那么当然啊、哦、很有人很人道，让他可以不出战啊、哦，可以在家里很快乐的度一个蜜年，不是蜜月哈。当然了，照现实来讲，恐怕过了一个礼拜就要吵架，想去当兵了，甚至希望死在战场了，因为太痛苦了哈。也不要办什么公事，因为他现在一心一直想到私事，在家清闲，不要做什么事。各位，我也要说，这些经文实际应用了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社会允不允许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要把那个重点抓住。他要在讲什么？耶和华造我们，他知道我们肉体的需要，他知道我们人性，只要是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就是对的，即便在我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会替我们想的。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他不是说可以不出战啊，不办公啊，清闲一年啊，使他可以快活，不是，你看错了，不是使他可以快活，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包括基督徒最喜欢讲到的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哦，前面很合人性，一想到使妻子快活，你就哎觉得哎，我以为只是让我自己爽。我们的神很注意到我们的需要，这里有这个规定。我们的神也很知道，罪恶的人因为自私会破坏掉一切的快乐，包括自己和别人的。但如果你没有上帝的救恩，你实在不知道上帝的爱能够让我们在不自私里面多么喜乐。而如果你不经历圣灵的大能，你也在牺牲的时候一定不是虚伪就是痛苦。好，下面继续哈，有意思。第六节，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这简单的讲一下，今天家里没有什么石头了，今天你送我一个石头我都不要。这把它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不可拿人的金卡做抵押物。因为今天我们不稀罕什么石头，石头是当时磨麦子的，是他们每天吃饭需要用的。耶稣都有讲，两个女人在推磨嘛，这是他们每天需要的。有人因为山穷水尽把东西当掉了，不是到当铺，到邻居那里，到朋友，到弟兄里，哦，我那放在你这里，你借我多少？哇，这也是非常有人性，也非常宽大，我觉得非常恰当的一件事。他拿任何东西，在前面有讲，你不要拿他的被窝，你也不要拿他这个。我们今天你家里被也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尤其到美国，哇，暖气大得不得了，更不要被了。在当时，棉被很重要的。他就算拿棉被来当， 今天凑不出赎金来赎回去，你也要还给他，不要叫他冷刀。哎呀，我们的主实在是很慈爱，这也是你不要拿，你要让人家能活下去。到底你还是借钱给他的人，你不是像你不是借钱的人。各位，这里也请你不要很死板啊，这里也不是给诈骗集团或者是那不要脸向人家借钱的人找借口。我们看要看的灵活，看到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耶和华给人赖账的机会，人都会这样，人都会找到圣经上对自己最有利的来解释，这是神严严禁止的。我们就是不要变成心硬，不可教导，不可跟人学习，不肯学习哈。就是你要给人一条活路，当然有人自寻死路，那么你也要怎么样在管教在刑罚之中让人家能够在这种管教刑罚中能学得好一点。现代社会都不讲管教，我觉得不讲律法不讲管教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今天看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相信在神的律法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我没有查圣经哈，原文这是奴才还是奴隶的？奴才有点像看了太多那个清末的那个剧了哈。奴才我看都觉得很恶心，我们中国人这么作践自己。西方我没有看一个臣子对皇帝这样讲奴才的，当应该是奴隶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我也不详细分析，但我觉得这也是提到一个重点，他是要处罚的是拐带人的，因为那是恶的源头。我们不是常常在讨论这个吗？这个妓女要不要废掉？如果要取替妓女，是不是要先取替嫖客？那么妓女或者是这些风化场所，是不是也给了有些没办法不合道德是有合法律的路径？像西方有些人有些国家允许是吸毒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去做一些坏事吸毒更坏，政府提供你比较好。这些理论我都觉得有合理有不合理的，我们不能一下就推翻。但在这里就是也是把那个问题先讲出来，有人为了利益把别人贩卖，当然你还可以想到很多问题，对不对？买的人有没有错？你买赃物买的人是不是也犯法？这些没有讲那么详细，律法不可能规定那么详细，因为律法规定越详细人越会找法律的漏洞，人常常就是这样子。事实上不是常常，圣经就这样写，但是他又很严厉的说把人没有当人，这个是要处死的。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耶和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好，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我的时间马上到了，也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就是包括卫生的问题，包括健康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还吵的，我不知道现在吵完没有，因为我不看新闻的哈。就是 H1N1 有一个人生病，是不是要停？什么有两个人生病，或者是全校停课？那个原则是什么？当然是我是学生，我很高兴有人生病了。我最不喜欢上学了。那个重点在 quarantine， 那个重点在隔离。大麻风要隔离，其实监狱的一个目的也是隔离，希望在隔离中他可以改善，他可以改好自己，不管是病或者是罪恶。当然我觉得在不管是这几百年的医院制度或者是狱政制度都是很悲惨的失败，狱政没有让人改好，把人隔离没有把人改好，隔离常常没有成为一个处罚。但在以色列的那个治大麻风的一个办法就是隔离。当然这里还可能有更重要的一些事情，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但是她因为背后说或者说他跟别人一起议论他的弟弟摩西，就被耶和华严厉的责备了。可能米利暗是以一个老大姐自居， 在那里以为摩西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命还不是我救回来，可能有表现他的骄傲和他那种侠之人的态度啊。各位，这真的要很小心。我们常常我是爱你啊，我是为你好啊，这种爱，这种为你好，常常真是很侠制。这个可能米利安是这样，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最羞辱的病，就大麻风。我想神要我们在这里学习记得的是，在人间我们怎么防范这些罪恶，防范罪恶，罪恶发生了以后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罪恶不继续扩大，能够减少，法律的制裁我觉得不能够没有，虽然常常被人滥用。好，第十节也很有意思哈，对不起我要赶一下了。你进邻舍不拘是什么，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当头就是抵押物哈，就你再不还我，我就把这个拿走。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一个相对的义还是有。哦，你不觉得耶和华把人的嘴脸都讲出来了吗？你借给邻居，我们人一旦是债主啊，那是神气啊。有人说奥巴马美国总统去中国没有这么灰头土脸过的，因为现在中国是拿了一大堆美国的债券，所以他非磕头不可，非低头不可。我想这也是真的。我们不再讲政治，我们在讲我们自己。当我们有一些恩惠于人的时候，不管是过去或将来，我操纵你的生死，我操纵你的工作，我是老板，有的时候我们会失了位分，不是正确的发挥我们的权柄，而是自大，老子管你的性命。于是所表现出来的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常常就进到人家家里好像是我家一样，然后翻箱倒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债权人的神气。耶和华说不可以，人家一定是穷。各位，我们先排除那些无赖啊，借钱不还的，这是讲一般的状况，是他真的很可怜，然后我们就很神气的进去翻箱倒柜，凶来凶去。耶和华说你不要进去哦，站在外面等他把抵押物拿出来。如果他很穷，这里甚至不是讲棉被，他只有一件厚一点衣服，他如果到天黑的时候还不能赎，你也要还去。这是你的义和上帝的律法，这也是你的爱和上帝的福音。好，第十四节，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我觉得实在是太细腻了，太棒了，这是穷人有的心态。因为我很穷，我就会这样子，我就很懂。他说啊，你工钱不要到日落，意思就是早一点给人家。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对我们有利的，那无赖你给了他不来做工了，这也有可能，那个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讲的是这是一个穷人，他在工作，他心里就想到，我今天拿到钱以后可以去买面包，可以让我儿子看看病等等，所以你不要晚给他，早一点让他安心。我们今天不说落袋为安吗？不要到日落的时候。他这讲的也很对，他说啊，如果他一直担心一直担心一直担心，到日落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求神了，主啊，我小孩生病发烧，今天一定要有钱买药，他好像还没给我，怎么办？他等等会不会给我很少？他会不会扣什么？他讲这些话，耶和华就会责备你，你就有罪了。哇，你看讲得很生动。各位，我们是欠人家钱的人，我们都希望人家宽大，我们是债主，我们都希望人家赶快还。我没有说债主一定对，我也没有说借钱的人一定对，我没有说借钱的人很可怜值得同情，我没有说债主就是一副恶霸，我只在说我们都是罪人。上帝的话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他用他的救恩消除了罪恶， 但是那个罪恶完全的消除，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还是一步一步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在不幸的事中，怎么样让那个不幸减到最低。第十六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因为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一点哈，几乎不太需要说，但是你看很需要说。在我们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连坐法，那是很不幸的，我觉得是一种恐怖政策。秦朝的时候甚至更早就有，好恐怖。出了一个犯人，那个人被杀了，而且旁边的邻居哈，通通都要一起牵扯，这实在太恐怖了。连坐，但是你又在想到说，当人邪恶的时候，当人联合邪恶在骗的时候，你连坐法可能也有它正确的地方。人间就是不完全，人间就是很多的遗憾，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盼望到天上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尽可能的好一些。十七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受过艰难，对艰难的人要有一些同情。怎么是正义？怎么是同情？怎么是宽大？怎么是严厉？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并不能说得那么确定，但是我们希望能记得这个原则。